借着使徒保罗在哥罗西书里面的教导，我觉得哥罗西书的内容非常非常的宝贵。使徒保罗的一生也可以说他一直有一件很重要的他人生的一个标杆，就是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这是他生命的一个标杆，也是他心灵深处的一个呐喊。耶稣基督就成了他的全部，耶稣基督就成了他的生命，以至于他可以宣告说，他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他里面活着。当一个基督徒受洗归入基督之后，当一个人信靠耶稣之后，他的生命就开始有一段的崭新的旅程。这种崭新的旅程就是要活出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这是使徒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四节的宣告，也可以说是哥罗西书最重要最重要的宣告和信息的一个核心。我们一同来读这一节的经文，当然为了方便，我把这节的经文讲的全背，所以把第三节的下半节结合第四节，我们一同来看为什么使徒保罗讲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因为这节的经文呢，对于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是非常的宝贵，它是讲到我们的生活的，它不再是一种的教义，不再是一种的理论，不再是一种的教训，它是活生生的可以活化在我们生活当中的一种的提醒。我们一同来读来，你们的生命，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我们把新译本读一遍来，基督就是你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和他一同显现在荣耀。使徒保罗在哥罗西书这样的一个宝贵的教导，提到基督徒当一个人信靠耶稣基督之后，他的生命有一个中心，开始有一个中心，也可以说朝着一个方向，就是把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活出来。那这节的经文不仅仅它是一种的宣告，更是把这个救恩的内容完整的表达出来。使徒保罗提到救恩呢，有不同的一个层面去告诉神的儿女，但是哥罗西书三章四节他讲得很奇妙，他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逗号，他不是句号，然后说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导向一个结果，就是我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为什么使徒保罗这样的宣告？实际上使徒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三章里面提到耶稣基督是谁，耶稣基督是元首，耶稣基督神创造一切的万物都在他里面，而立他为首先的，然后让神的儿女要满心知道神的旨意，知道耶稣基督就是一切，就是教会的元首。然后第三章的时候又宣告说耶稣就是我们的生命，什么意思？实际上使徒保罗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从生命的角度来讲救恩的内容，是讲救恩的内容。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生命，然后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关于救恩的内容，在旧约圣经里面有很多的教导，根据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我们知道说太初有道，道成了肉身，就说耶稣基督就是生命之道，耶稣基督就是神起初创造天地的时候神说 神那个说那个 logos 那个 word 那个话，神的话，神的道，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一个提醒。我们刚开始读起应文的时候，提到诗篇里面说他就是我们的生命，在箴言书里面也有这样的教导，讲那个生命之道，这个智慧之师，这个真正的智慧，他的话，他的一个圣言，就成为了神儿女的生命。我举一个例子，关于旧约圣经提到生命之道和人之间的关系，箴言书第四章，我们一同来读这几节经文。来，我只叫你走智慧的道，引导你行正直的路，你行走的时候脚步必不会受阻碍，你奔跑的时候也不会跌倒，你要坚守教训，不可放松，要谨守教训，因为那是你的生命，因为那是你的生命。什么是你的生命？就是他的教诲，他的教训，他的圣言，就是你的生命。那这段经文里面，他不是讲神他的作为，他的创造，他的引领，他的护理，他的教训，他的管教。这里面提到说，是属神的选民，属神的儿女应该做的一件事。换句话说，提到在旧约时代，以色列人要遵行的生命之道，因为你遵行的时候，那个生命之道的本身就是你的生命，是关乎你生命的事，这是关乎救恩的内容。救恩的内容就是生命得以保护，生命得以救赎，生命得以引领，生命得以引生的提升的这样的一个教导。在新约圣经里面也有许多的经文提到生命之道，除了约翰一书，我们常常听到了论到起初的生命之道，我们亲眼看过，亲手摸过，亲口尝过等等。在约翰福音里面也有这样类似的教导，比如说我们所读的约翰福音第一章，应该约翰福音第一章，不是第三章，第一章一十二节到十三节啊，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十三节，我们一同来读。来，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会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听到我们人与这位生命之道的主，这位生命之道本身有一种的关系，我们接待他，接到了就是接到了耶稣基督，就是信靠他的人，你因信站在上帝的恩典当中，然后神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种人呢，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这是讲到救恩的起始，救恩的地位，得救的地位。这是使徒约翰在约翰福音里面的教导。那在第三章我们更非常熟悉的一节经文，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啊，大家都非常会背，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信他的人反得永生，信他名的人就得到了永生，这就是因信称义的道理。那在第六章四十节又进一步讲，我们一同读。来，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就是说我们与这位生命之道，与这位生命的主有一种直接的关系，信靠他就能够得到这种宝贵的救恩，永远的生命。使徒保罗在约翰福在以弗所书讲得更清楚，我们得救是本乎恩，是因着信。换句话说，救恩的内容有一些特别的一个阶段，就是说当我们信靠主的时候，我们已经就预尝了这个救恩的地位了，得到了这救恩的地位，开始亲身开始经历或者尝到主恩的滋味了。而使徒保罗在哥罗西书 提到三章四节，提到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救恩的内容。他说基督是，当基督显现的时候，他是你们的生命，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面。我们中文翻译的时候，我们中文有它的优点，就是一种的可以发挥想象力，因为它是一个 org， 是一种寨型文字，是一种象形文字，所以从这个字义本身就像一个图片一样，可以发挥你的想象力。但是当陈述一个真理的时候，有时候我们有时候会词不达意啊。希腊文呢有这种好处，它非常的精准，许多的西方国家的语言呢都是从希腊文慢慢的演化，希腊文演化成拉丁文，在希腊帝国时代横跨欧亚非大陆，然后希腊文就成为了所谓的口乃 Greek， 口乃就是普通希腊文，然后罗马帝国承继了希腊帝国的时候，就把根据希腊文呢衍生出另外一种文字，称为拉丁文。有拉丁文，然后衍生出后来的什么法文、德文、英文等等各种各西方国家的很多民族的一些语言。原文圣经里面是说，基督显现的时候，他是你们的生命。他还 Zoe Humel 是讲到说 Who is your life， 就是基督这位显现的基督，这位再来荣耀的基督再来的时候，他就是你的生命，将来你们也与他一同享受到分享到这种的荣耀。这是讲到救恩，从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到那个荣耀显现，这是个过程啊，这是个过程啊。所以第三节的时候他说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身里面，然后第四节说基督显现的时候我们也要与他显现在荣耀里面。这里面有一个很明确的对比，就是当我们基督徒信靠主之后，我们已经得了这永远的生命，但是有时候我们想一想，我们仍然会衰老，我们仍然会有很多的疾病的缠累。既然我们已经得了这个永远的生命，我们不应该再经历，我们的生命应该一个转化，完全的转化。是的，从属灵上，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已经开始发动，基督成型在我们的里面，然后我们竭力的认识主，在真道上操练这个合一，然后长成满有基督的身量。但是我们外在的形体啊，还是一天一天的衰残，我们的身体还没有转化，我们的身体还会经历到很多的痛苦，我们的身体还会生病，我们身体会疲劳，我们的身体会衰老，我们的身体有很多的局限。但是那个属天的生命如今似乎我们没办法看到，但是呢它是从一个属灵的角度说，他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有一天当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个荣耀，神的儿女荣耀的那一种基督荣耀的显现的时候，神的儿女与他在空中相遇，我们的身体也刹那之间，如果你还活着，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你还活着，你不需要经过那个肉体的死，刹那之间就转化，那已经睡了的圣徒也从死亡的那个坟墓当中复活，然后身体也刹那间的转化成那个一个好像一个穿着洁白细麻衣的那个荣耀的身体，不再有疾病，不再有痛苦，不再有眼泪，不再有挣扎，不再有烦恼，是满了从神而来的那种赏赐的荣耀的身体。这是使徒保罗所要表达的意思。换句话说，显现和荣耀是构成了救恩的最终的阶段。如今呢，我们还在路途之中，我们还在行走之中，我们还在朝着这个荣耀的身体、荣耀的这个形象，在这个路程当中，这是我们基督徒 需要认清了一个很宝贵的真理，那荣耀是生命引出的结果，是基督成为我们的生命，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引出一个结果，将来他显现的时候，我们一头与他一同显现在他的荣耀的里面，啊，这个很宝贵，一同一起显现的荣耀是讲到救恩的完备。提到救恩呢，我们过去可能啊，我们信了耶稣基督得到了救恩，哎，好像只是一个刹那之间完成的。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救恩是分三个阶段的，是分三个阶段的。完备的救赎是三个属灵的阶段。如果读罗马书第一章第八章，你就很知道，讲到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你我因为信靠耶稣基督，可以站在上帝的恩典当中，叫做救恩的起始、救恩的地位的，你得着了。然后你开始学习，不要再体贴肉体，学习体贴圣灵，因为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乃是生命平安。不再靠着律法行了，乃是靠着因信站在上帝的恩典当中，然后竭力地来讨神的喜悦，过一种得胜的生活，靠着那爱我们的主，在一切的事上都能够得胜有余。然后第八章末了的时候提到说，只等到我们的身体得赎得救得胜得赎，这是一个完整的救恩论，这是个完整的救赎的三个阶段，缺一不可。如果你中间缺一个，你就没有得着全部，你没有得着真正的认识到这个属灵的真理，很可能你在这个得救的事上很不清楚的。所以得救得胜到得赎，这是一个救恩的三个属灵的阶段。弟兄姊妹，那很多人可能是停留在得救的阶段，然后在得胜这个生活的里面一直在努力的进行，但是到得赎的时候，那是讲到基督再来那个终极的一个救恩的一个完成，救恩那个救赎这个阶段的完成。灵魂得救，我们信靠主的人，我问你，如果你信而受洗的，有没有得救啊？有没有啊？有，你要确信呢。你看使徒保罗讲的多清楚啊，我们一同读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这就是讲到我们得救的地位，我们的灵魂，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相信耶稣基督还要再来，相信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救主，我们因信就站在恩典当中，这称之为因信称义。因信称义就得救，得救也就是所谓的重生得救啊。我们通常说啊，得救怎么回事，重生怎么回事，重生得救是讲一回事啊，你不要再这个迷惑。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不是出于行为，乃免得有人自夸。使徒保罗讲到得救的事，用不同的名词来形容。有的时候描写我悔改归向神，有的时候用得站因信站在上帝的所赐的恩典当中。有的是你凡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神就赐给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这就是讲到人重生得救这件事情。因着信，圣灵在人身上做工，我们就成了神的儿女，圣灵也见证我们是属乎神的人。因为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啊，若不是圣灵感动，没有人称呼耶稣基督是主是神的。换句话说，当我们信靠主的那个阶段的时候，我们称之为 divine faith， 神圣的信心，也称之为得救的信心。你相信耶稣基督不是糊里糊涂的，绝对是神圣灵在你身上做工，将那一种相信的心放在你的里面，你信了主，圣灵在生命里面就你就进入了个得救的地位当中。这是第一个阶段，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信而受洗就已经得了这个宝贵的一个救恩得救的地位。然后开始就是使徒保罗所讲的哥罗西书三章四节了，开始学习 过基督就是我们生命的生活，这是基督徒一生的功课。从你信受洗那一天开始，得救之后拥有了得救的地位，基督成形在你的里面之后，你就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称之为得胜生活，或者说成圣生活。成圣生活，腓立比书二章十三十六节，我们一同读这几节经文来。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要成就他的美意，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为，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时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们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饱也没有徒劳。救恩的地位是神赐给我们的，但是成圣的生活却是神的儿女需要付出的行动。所以使徒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反复的教导说，你们立志也好，行事也好，就是你在实际的生活里面成圣。什么是成圣啊？你就是分别出来归向神，就是在你生活当中荣耀神，在你生活里面彰显基督，就是你的生命。这是使徒保罗所强调的重点。他在腓立比书里面提到，你们如在这个时代当中好像明光照耀，换句话说，你的这个明光，你的心的生命好像个明光一样，外面有很多软弱肢体，那些甚至污秽，要把它除掉，要除去，让那个光发表出来，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将生命的道活出来，好叫基督日，好在基督日子好话，我没有空饱也没有徒劳。为什么保罗会加上这一句？什么人讲到基督的日子，就是基督再来的时候，就是基督台前的审判的时候，神的儿女都有确据，我们成圣的生活必须做的，不是可做不可做，可做有商量的余地的，是必须我们生活里面需要操练的这种成圣的生活。这是使徒保罗所讲的。那第三个，使徒彼得实际上也提到这种成圣的生活。他说：“那照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就是在你的生活里面，你的所思所想，你的作为，生命的生活的层面，各个方面的活动，都要圣洁，都要分别出来归给神，分别为圣的生活，远离罪恶。”过一种圣洁的生活，因为经常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人若不圣洁，就不能见主。使徒彼得有类似的教导。那在这样的教导里面，这是基督徒要做的一件事情。那到身体得赎，一个是得救，一个是得胜，或者说成圣，一个是得赎。得救得赎是神的工作，成圣是基督徒的工作，我们基督徒要做的。那使徒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提到我们身体的得赎，我们读这一段经文也非常的宝贵啊！我们要把这个基本的真理，属灵的真理要认识清楚，你就不会迷惑。来，我们一同来读。来，我想现在的苦楚若必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有圣灵戳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弟兄姊妹，我们操练成圣生活是为了将来我们的身体得赎。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让我得救之后将来上，神也耶稣基督讲了很多的比喻，说你的如果你的手又得罪了，你情愿把手放到地狱里面，你的眼睛得罪了，把眼睛放到地狱的里面。所以有时候传道人常常讲到说，将来到天堂里面看到很多的嘴巴，看不到身体。为什么？基督徒有嘴，很能够讲，但是生活一塌糊涂， 很多的传道人也是如此，生活没有见证，生活失去了那个圣洁生活的一个体统，没有真正的经历到使徒保罗所讲的攻克己身，教身服务。所以有一天呢，弟兄姊妹，这个成圣生活非常的重要，也跟我们的得赎有直接的关系。好，那使徒保罗为什么在哥罗西书3-4提到说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呢？因为得救和得赎是神所做的，得胜生活或者说成圣生活却是神的儿女要做的。成圣生活什么意思？说直接一点，就是说你要活出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使徒保罗他是我们的生命，你的任务就是要活出，从你信主那一刻起直到你见主面，要活出基督是我的生命。不是说基督像我的生命，是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保罗在加拉太书这样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是讲到活，他如今活着不再他自己活，是基督在他里面活，是因为基督是他的生命，他要活出基督的生命，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下面呢，我们一同来读，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什么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这叫做成圣生活的信心生活。我们每天都过这种信心的生活，弟兄姊妹，每天都在过这种信心的生活。成圣生活就是每天要学习与主同钉十字架，活着不再是我，基督在我里面活。弟兄姊妹，保罗这样讲的似乎只是短短的一节的经文，但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就有极大极大的一个操练呢，极大的一个操练。这就提到我们生活里面要和不要做抉择的问题，我们也称之为信仰的危机，或者说信心的危机。信仰的危机和信心的危机不是你信主之前发生的，这个信心的危机和信仰的危机是信主之后发生的。所以有时候弟兄姊妹，不是说我们如今这个社会啊，这个时代啊，有信仰的危机，这样的说法是错的，是因为教会有信仰的危机，教会有信心的危机。因为我们每一个时刻做抉择的时候，我们都在这个成圣生活里面开始有一种转机。当你信靠神的时候，你生命不再一样，当你体贴肉体的时候，就带来很多的挣扎，很多的甚至毁坏。所以保罗才讲嘛，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他知道心中有一个律，那个叫他行善的律，他虽然想去行，但是呢行不出来，他靠着肉体去行，行不出来的。但是他说感谢主，我靠着圣灵就能够行了。所以他引出使徒保罗很宝贵的教导，我体贴肉体就是死，体贴圣灵乃是生命平安，第8章。弟兄姊妹，所以信心的抉择啊，非常非常的宝贵。从我们信主的那一天开始，就开始做抉择。我们称为 the choice full of the life, the life full of the choice, 就是你的生命里面贯穿着每天做抉择。每天你定义跟随神的时候，你就是得胜，就是成圣生活走了一步。每一天你要体贴肉体的时候，成圣生活就退了一步，就是这样简单，就是抉择，每个抉择。罗马书第12章第11节我们都非常熟悉，但第2节我们常常忽略。我们把这2节经文再一同来读遍来。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他在这里面提到不要和要，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有很多的教导，这个世界有很多的潮流，这个世界有很多的价值观，这个世界有很多的一些主导的意见。什么时候我们随从了世界，随从了眼目的情欲、今生的情、肉体的情欲和眼目的骄傲的时候，我们什么时候就是仿佛从祭坛上面走下来了？什么时候我们要查验何为神的只要心意更新而变，查验神的心意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就在成圣的生活上迈了一步。你在属灵上就有长进了，你的基督成形在你里面，你开始成长了，你属灵的生命就开始成长了。举个例子，比如说在我们生活里面常常有很多的抉择啊，夫妻之间常常也面临了很多的抉择啊。夫妻之间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当你两个人决定沟通的时候，愿意说带着基督的温柔、基督的包容、基督的心肠去跟对方沟通的时候，我告诉你，沟通的结果一定是很顺畅，因为有神圣灵在引导你们，圣灵神的旨意在你们在你的生命里面做工。但是什么时候你提出，哎呀，我凭什么要让着你啊？啊，我凭什么你的话也要在我的话语上面呢？那夫妻两个沟通的时候，一定是怎么样？一定是一塌糊涂。我们在职场也是一样，我们在职场里面，我们要对一个公司非常的忠心。你知道说我们在世上做工的时候，要有一种的忠心的这种特质，因为上帝所赐给神的儿女。就是在职场上要做一个忠心的一个人，啊，但你不会你要做忠心的时候，你不会偷懒，你不会常常找借口，你会勇敢地承担这个责任，你不会把所有的过错都推给别人。在教会生活也是一样，什么时候，比如说你开一个同工会，如果同工之间有很多的意见都非常的美好，但是圣经里面说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学习谦卑的时候，哦，有时候可能你的意见不一定是永远是对的，别人的意见也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更合适。你懂得虚己，你懂得包容，你懂得接纳，所以你开同伙的时候就非常的和睦。有时候在我们生活里面每天都面临着抉择，什么时候定义来跟随神的时候，什么时候你就得胜了，什么时候你愿意体贴肉体的时候，我告诉你就会带来不平安。怎样衡量你做抉择的时候，你祷告神了，神会告诉你，当你做事的时候很不平安的，就说明啊，你是按照肉体去做的。大部分的时间，我不敢说百分之百，绝大部分的时候，当你在真正的愿意祷告神，神会告诉你，如果你按照神的意思去引领你去做决定的时候，那就是生命平安。看起来是难处，其实神都会一定的带领。然后这一次我们的弟兄朱家熙弟兄，哎呀，身体非常的软弱，他非常爱主，我们中间很多弟兄姊妹都非常跟他非常的熟。我为他痛苦流泪祷告的时候，他反而安慰我，他说，牧师啊，上帝让我经历这样的一个痛苦，可能他将来让我要去服侍那些经历癌症痛苦的人，而我相信神有他的美意。啊，我听到之后就深得激励。他体贴了神的意思，他决定信靠神，他知道中间有神的美意。弟兄姊妹，他就是在城市生活又长了一大，又长了一个一大步，又跨越了一大步啊！如果他可以选择说，哎呀，为什么我这么倒霉？为什么屋漏偏逢连阴雨啊？为什么别人没有得，我得这样的一个恶症啊？ 他会埋怨，有的人选择埋怨呢，但是有的人选择信靠神。当你选择信靠神的时候，那就是我们常常称之为体贴了圣灵的意思。体贴圣灵的意思乃是生命平安，所以我也确信神必然医治我的弟兄，因为他有这样的信心。当我们体贴肉体的时候，我告诉你会挣扎，你会反而会让自己陷入一个被动的一个地步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生命当中要做抉择，这就是我们常常所提到的信仰危机或者信心的危机。我们每一天都在做抉择，要么体贴神的意思，要么体贴肉体的意思。在夫妻争吵的时候，你体贴自己的意思，你的脾气就如同野马奔腾啊。但你体贴圣灵的意思的时候，你有基督里面的温柔。当你与同工发生冲突的时候，你懂得让神来掌权，你懂得陪弟兄而走二里路，你就都体贴了神的意思，神也必会带来一个新的出路。当你体贴自己的意思的时候，必然会陷入冲突。当我们生活里面，当我们相信太相信依靠自己的时候，我告诉你，有一天你会很失望，因为都是带来毁坏，恰恰落入了撒旦的诡计。撒旦常常让我们不要去信靠神，让我们信靠自己，让我们信靠世界，我们希望从世界得到平安。我告诉你弟兄姊妹，你从世界，你从如今的时代想寻求平安，你永远无法寻求到，唯有从上面而来的才是真正的平安。这就是我们常常讲的 crisis of the sanctification， 成圣生活的危机。但是成圣生活的危机也是信心的转机，圣灵在你心中动工，你决意，你定义要跟随神，明白神的心意，顺从神旨意的带领的时候，我告诉你，有时候看起来很难的事，但是神一定会带领你的突破这样的一个平安。我记得我很几十年前，28年前，那时候我刚刚奉献做全职的传道人，那时候教会有实际的需要，差派我去中国大西部，去银川，去甘肃，去宁夏，去做大西北的工作。在昏迷当中，我刚去的时候，弟兄姊妹，我真的很有难处。我知道西北很辛苦的，非常的辛苦。我无法忍受那个很干燥的气候啊，我无法去忍受那边的那种那种的闭塞，那一种的拜偶像，那一种的有的人说北方的粗犷。但是我还是比较随一个南方人去那样的生活，真的不适应啊，我很挣扎。我真的说我宁愿去福建工作，我宁愿去云南工作，我不要去北方，不要去大西北，不要去新疆，不要去回民中间去做工。但神就圣灵又大大的动工责备我说，难道你的神就那样的一个好像没有能力吗？神难道不会给你动工，不会让你生过一些的难处和挑战吗？当我选择愿意顺靠神的时候，信靠神的时候，我在西北确实恰恰是我生命历程当中经历神的神迹启示最强烈的最明显的那一段的时间。我真的看到那个瘸腿的能够走路，瞎眼的得到看见，被鬼附的那个鬼被赶出去的，然后生命里面那一种的神迹启示几乎每天都在发生。如果可能我去沿海的地方，去大城市去侍奉的时候，可能看不到这些。上帝让我就在那一种的侍奉当中看到神的作为，神的能力，我的信心也是在那一段的时间操练出来，所以到如今还行走在侍奉的道路上。在我很多很多的同工中间， 大概超过三分之二的人都已经离开了侍奉的岗位，但是上帝让我当初那一点点的信心，神就很宝贵，神很保守我，让我如今也凭着信心继续走在侍奉的道路上。现在弟兄姊妹，在你的生命当中有很多的抉择，什么时候你选择信靠神就是生命平安，什么时候你选择按照自己的意思，按照自己的肉体，就是死亡，就是毁坏，就是没有平安。所以成圣的生活的危机啊，每天都在做抉择。弟兄姊妹，我想用使徒彼得他译的经文来作为今天的信息的结尾。我们属神的儿女，我们的心如何去生活，我们的心如何对着我们的主，我们的心如果在这个世上去做抉择的时候，能够做一个对的抉择。箴言书也讲得好，你们要保守你们的心，要像保护你眼中的瞳仁一样，因为人一生的果效乃有心拔出。我们的心在神面前是对的时候，你的生命也对了，你的成圣的生活就有一个突破。我们一同来读彼得前书一章十三节，来，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的给你们的恩。愿神给我们一个谨慎的心，在世警醒度日，敬虔的度日，来跟随我们的主，把我们的眼光放在那位荣耀的主的身上，因为将来有一天，地上的一切都灰飞烟灭，地上的一切都像书卷一样卷过去，只有那位爱我们的主，那位荣耀的主，那位不改变的主，我们将来能够与他一同显现在他的荣耀里。我们低头祷告。